有潘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大蒙眷爱的代祷者。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到看看但以理的祈祷的。但以理书是一卷特别注重祷告的书，例如第二章里面但以理和他那三位朋友他们同心合意的祈祷，上帝就让他能够明白尼布加利撒王他那个连自己都不记得了个梦。在第六章的里面，在狮子坑故事里面，为什么敌人可以找到把柄来陷害他呢？就因为他的敌人知道但以理十年如一日，他每一日都会在自己的楼房里面跪在那里向住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祈祷的。第九章但以理他为国为民禁食祷告，而第十章呢，但以理更加是行切不断的来祈祷，从而得知从天上而来那个属灵真战的奥秘。天使称赞但以理为大蒙眷爱的。大蒙眷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他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十分宝贵的，他是得着从神而来那种的恩宠啊。究竟什么的人才配得被神称为大蒙眷爱呢？但以理书就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肯祷告的人，一个真正信靠上帝又愿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的人。整本圣经除了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之外，但以理就是大蒙眷爱的了。他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十分有力量的。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第九章的。究竟这个祷告是在一个什么时间发生的呢？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在大利乌王的元年，即是古列的元年，大约就是在主前538年。当时巴比伦王朝已经过去的了，咁取而代之就是马代波斯强权的兴起。在这个时间但以理他阅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说耶路撒冷是会荒凉70年的。以色列人要侍奉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咁70年期满之后，上帝会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被掳归回。咁因此百姓要在这个时候真心的悔改，预备领受从神而来再一次的恩典。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可能已经是80多岁的了，从被掳到巴比伦到现在，他已经经历过有几十年的时间。咁佢计一计，咦，好快70年㗎喇，大概仲有2-3年咋喎。但係喺呢个时间佢都睇唔见自己同胞有任何复国啦，又或者会回归嘅迹象。咁因此但以理就开始祈祷，而且佢係迫切嘅祈祷嘅。大家留意喎，但以理书喺九章里面佢嗰个祈祷呢係一个蒙神应允嘅祈祷嚟嘅。咁我哋会睇下但以理嘅祈祷有个乜嘢特色，亦都有啲咩嘢我哋可以从中学习嘅。首先我哋见到但以理喺祷告嘅里面嚟到支取上帝嘅应许。耶利米书29:10呢度话，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认回此地。当但以理他见到耶利米书里面的应许，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是，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禁食披麻蒙灰就是以色列人表示哀痛要悔改的一个方式。在这里经文强调但以理是定义，即是但以理呢他是专心的转向上帝来到祈祷恳求寻求上帝的心意和回应的。这里我们见到但以理他是找住上帝的话，根据上帝的应许来祈祷的。上帝的话是永远可靠的， 这个是但以利的信心，他就将上帝所讲过的说话呢，就成为他那个祷告的依据了。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话就即是说神的说话啦，神的说话透过圣经已经启示了给我们了。我们可以按住圣经来到祈祷，就是以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这样是可以丰富我们祷告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学习神的说话，我们要在神的说话里面来到下功夫，这以致我们的祷告更加可以配合上帝的心意。其实呢，但以理他已经很明白神的应许了，应许的实现也都有上帝的时间。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个星期赵牧师呢，他讲到都提过了，好多时人往往以为事情的发生会自动的，这里70年过去，就会自动回归的了，他们，神的话呢就会自动应验的了。但人往往是忘记了神呢也都会藉着人的信服和祈祷来到使他的应许实现的。神应许要赐平安给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的呢？因为我们往往是忘记了12和13节了。这里神话，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了。原来上帝赐福给我们不是自动的。上帝话给我们知，我们要去祈祷，要去呼求。呼求即有悔改这样的意思，并且要去等候神，要专心的来到是寻求祂。这里话了给我们听有两件的事情。首先，上帝有自己的时间，这个是上帝的主权。70年是上帝命定的时间，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而12和13节就提醒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个就是人的责任了。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就是向神祈祷、悔改、等候、寻求、仰望上帝将这个应许赐过给我们。一个是上帝的主权，另外一个是人的责任，就是人需要来到祈祷，来到配合上帝的计划。但以你好明白这个道理，上帝已经将神的时间、祂的计划透过耶利米先知已经话了给祂知了。而但以理呢，祂亦都尽上人的责任，祂祈求祷告，为人民为自己来到祈祷，求神怜悯，求神赦免，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上帝的应许。其实有没有我们的参与呢？上帝都有能力去完成祂的计划的，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去参与呢？有一位父亲，他家里游游，他有一个几岁大的仔，他看着爸爸游游，这个几岁大的仔说他都要游，这个爸爸知道如果给个仔游，他会游到乱晒龙的，你会有很多手尾要执的。但是这个爸爸都好想可以给个仔参与，于是乎呢就给了个数据呢，他就可以在这里游了。那游下游下游了几下呢，那他就走了去玩了。那个爸爸跟着呢就帮他执返晒啲手尾，然后就自己游晒整埲墙。跟住完成之后呢，就同个仔一起望住埲好美丽嘅墙，心满意足咁样同个仔讲，你睇下我哋一起游呢埲墙游得几靓呢。 这个就是参与可以得到的喜乐了。上帝好喜悦他的子民可以参与在他心意的当中。祈祷也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的方式，让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的。而且我们也都同时有一个福气，就是见证上帝的作为。第二方面，透过但以理的祈祷，我们见到他是谦卑的，与一班叛逆上帝的子民来到认同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但以理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求上帝去饶恕他们，而是呢他求上帝去饶恕我们啊。但以理呢的祷告加起上来，他一共提过28次是我们，是我们啊。这里他祈祷说，我们犯罪作孽，我们却违背了他，我们犯了罪，作了恶啊。他不是呢要透过祈祷来到指责定罪别人，或者用祷告来到闹人啊。不是不关我事啊，而是呢他将自己都计埋在里面啊。有一次耶稣基督讲论有两种不同的祈祷。他作了一个呢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了。在18章那里就记载法利赛人站在那里，他们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啊、不义啊、奸淫啊，又不像那个税吏啦，我一个礼拜啊禁食两次啊，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咁嗰个税吏呢就远远企喺度喇，连举目望天都唔敢啊，只係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咁跟住耶稣基督呢就同班门徒讲，佢话这人回家去俾那人倒算为义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低，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法利赛人他来到上帝面前是靠住他的好行为的。他所说的就是，神啊，你看我做得多好。但是另外一类人呢，就是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税吏。这个税吏他祈祷的时候连望天都不敢，只是随着空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谦卑诚恳的态度，正正就是但以理这个祷告里面他显现了出来的了。正如诗篇51篇这里记载呢，就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的。弟兄姊妹啊，一个真诚懊悔的心就是上帝所悦纳的祭了，并不是外在的行为。有一日呢，就有一位露宿者，他有一日呢就走了去一间西人的教会。当那里的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走到去讲台的前面坐了在地下。这个时候那些会众都望住他，不知道怎样反应。突然之间有一个是这间教会的长老啊，从后面走上来。咁呢个长老从后面走上嚟做啲咩嘢呢？佢走上嚟就係坐咗喺呢个露宿者嘅旁边，同佢一起坐喺地下厅度。咁崇拜之后，呢位长老亦都同呢位露宿者倾偈嚟到关心佢。但以理同佢嘅民族认同，并唔代表但以理呢係犯咗呢个民族所犯嘅罪。他的祷告就是表达了他对这班以色列群体那种的爱和接纳。正如这位教会的长老，他愿意和这位的露宿者一起坐在地上听到，就是透过这个行动来到表达对对方那种的爱和接纳了。今个礼拜我们进入了将临期的第二周。 我们是纪念和庆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同时呢我们亦都仰望和等候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首先放下天上的荣华，他甘心成为奴仆，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着从上而来的安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全得不到安慰。在十字架上他哀恸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永远长存又不朽坏的基业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本来富足，他甘愿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在十字架上是赤身的，他是赤身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都没有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称为是上帝的儿女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被天父离弃，他代替了本来是我们应该受的咒诅啊。主耶稣他愿意走进这个苦难不安的世界，跟我们这班罪人认同。在将临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藉着从主耶稣而来的爱，我们被祂的爱再一次激励，来到出去接触一些未信的朋友，打个电话关心他们，或者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到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第三，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我们见到但以理呢是保持着一种纯全的赤子心的。但以理他很清楚认识上帝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以色列人虽然叛逆神，但是上帝仍然是这位愿意怜悯人和愿意饶恕人的上帝来的。在但以理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他不单止对上帝的属性有很清楚的认识，而但以理的祈祷呢也都是充满感情的，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充满感情的上帝来的。在这里但以理祈祷，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以理他有信心，神是会因为自己的名再一次用大能来拯救他们的。为什么但以理他可以这么认识上帝，还有跟上帝保持一个这么紧密的关系呢？我们看看第六章。在第六章的里面，这里记载，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璽，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他有一份好好的操练，他一生虽然流落异邦，但是他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赤子之心，没有被污染的。圣经说，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发的。初信主的时候呢，人往往都会有一颗热烘烘爱神想知道多些渴慕神的心的，但是日子耐了呢，见的东西多了了，又或者曾经遇过一些挫折或者让自己失望的东西，那个当初爱主的心，有时因为要保护自己，又或者呢，我都见过很多东西了，东西都变成恩循的了，又或者被世界其他的事情污染了， 那个当初爱主赤子之心，慢慢咧就变成一个好似外面结咗茧嘅心咁样个噃。但系上帝提醒我哋，我哋要好好保守自己嘅心，胜过保守一切。究竟点样嚟到系保守住一个赤子嘅心怀呢？从但以理嘅身上，我哋可以见到系从操练而来嘅。但以理佢唔系好得闲嘅咋，佢每日都有好多事务要办噶噃。不过呢个人佢好清楚，如果佢一唔祷告咧，佢就唔能够经历上帝噶啦。佢每日三次操练，慢慢就变成一个习惯，冇咗系唔得噶。正如如果你做运动一样啦，你每日咧都要做运动操练。嗱，呢一样嘢慢慢就会成为你一个习惯啦。如果一下子要你停落嚟咧，就好似你违背咗自己咁样，周身都唔舒服噶啦。身体操练尚且如此啊，何况系心灵嘅操练呢？这个是关乎着我们灵魂的健康的。因此弟兄姊妹啊，每日的灵修、读经、祷告和上帝连结啊，即是跟他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操练会成为我们心灵一个很主要的力量。但以理他被掳，经历过改朝换代，当中又经历过不少的困难和冲击，但是他仍然能够保持住一份赤子之心，而他的生命呢就显现出一份忠诚勇敢的生命力了。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因此同主连结，即是同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紧密的关系，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和侍奉不会枯干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呢，仍然能够忍耐，并且上帝可以加我们有力量来到胜过罪恶和一切的引诱。在但以理书九章呢和十章的里面，这位的天使说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经文告诉我们知，神是何等的喜悦和重视我们的祷告。当但以理祈祷的时候，你看看他都还未祈完，天使加百列就迅速地飞过来。但以理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差派天使来到了。这里天使说，我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为什么天使要但以理有智慧有聪明呢？就是因为神要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这个70x7的预言托付给他了。这个是一个关乎以色列民族命运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但以理他为自己同胞忧伤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无论上帝是要复兴或者拯救他的百姓，又或者用苦难来到管教他们，一切都掌管在神的计划当中。但以理是一位大蒙眷爱的代祷者。因此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要重视我们的祷告生命。上帝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到安慰我们所忧心的事情，而我们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其后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呢，就提及一场属灵征战，是上帝让但以理熟悉这一场属灵的大征战。但以理书第十章记载，当时但以理禁食祷告，因为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神就差遣天使加百列前去，他话俾他知有关将来事情的奥秘。但是呢，当天使加百列要前往的时候， 加百列就同波斯嘅魔军发生一场属灵嘅争战、哦。之后亦都提到系有呢一个希腊嘅魔军嘅，魔军就系指嗰啲堕落邪恶嘅天使。呢一场争战好激烈嘅，连天使长米迦勒咧都要前来帮助加百列嘅。当时加百列同但以理讲，佢话：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嘅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嘅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军拦咗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在第十章里面，我们会见到但以理对于天使和魔鬼那个争战，其实他似乎不知道的。而他的祷告呢，也都不是要冲住这些邪恶的势力而发出的。他只是想明白神对他本国子民的心意。不过我们又同时见到呢，但以理的祈祷是具有影响灵界的能力的。而天使加百列呢，就是特别为着他的言语，为着他的言语呢，就是就着他发出的祷告来到的。这里就是说，就是因为但以理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虽然是受到邪灵的拦阻，但是但以理没有在中途就是停止放弃祈祷的，他仍然的来到是去切切的祷告，以致带来灵里的突破。我们祈祷的时候有时不会即时有答案的，这个原因不是一定说上帝不应允我们，而是可能遇上属灵的争战，所以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继续的祷告下去，不要放弃啊。争战是上帝和他的使者的，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祷告了。祷告就是争战的武器。上个月好多谢 Pastor Jones 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们教牧同工有机会认识一位古巴，在古巴建立家庭教会的一位牧师。他在10年前在古巴建立了教会，这个教会名称翻译名为新耶路撒冷。这间教会呢，就是建立在古巴一个充满罪恶的贫民区里面的。过去10年，这位古巴的牧师经历过不少的困难和攻击的。当地的教会他们有山头主义，教会又有抢羊的情况。另外教会附近还住了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在那里大行一些通灵啊、招鬼啊、招邪灵的邪术啊。不少的村民都会带同他们的祭物呢来到献祭的，就是去到巫师的家了。而这个巫师行巫术的时候，又往往会传来一些呢令人难以忍受的尖叫声和鼓声，也都会影响呢巫师呢进行崇拜的过程的。但是教会虽然是这样，是一直增长。后来有一位牧师曾经落力帮助过，而和师母和牧师呢关系都非常密切的一位弟兄，不知什么原因，他向牧师作出多方面负面的评语和攻击，结果怎样呢？就结果带来教会的分裂了。在教会分裂的情况之下，这位牧师感到很痛苦，他有很大的挫折感和觉得无望。咁佢开始呢每晚就发恶梦啊，而且成个人就陷入抑郁嘅当中。虽然係咁样，呢位牧师冇放弃禁食祈祷，而且佢坚持每一晚都同师母祈祷嘅。 这位古巴牧师就形容了，在他很沮丧的时候他继续祈祷，在他祈祷的时候上帝带领他进入一个奇妙的领域。当他为当地每家每户祈祷的时候，上帝带领他能够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住了邪灵，而且是被邪灵盘踞住的。咁如是者，呢位古巴嘅牧师同师母一直嘅祈祷。后嚟唔知点解，原先离开咗教会嘅一啲弟兄姊妹，佢哋翻翻嚟，而且加入同埋牧师师母一齐嘅禁食祈祷啊。咁冇几耐咧，奇妙嘅事情就发生啦。有一晚，外面落住倾盆大雨。雷电交加之际，突然之间行雷的时候就有雷一劈，就劈中那个巫师的间屋啊！咁嗰间屋咧就即刻着火啦，而且就系咁样烧毁咗里面嘅偶像同埋行巫术嗰啲嘅器具。更加奇妙咧就系、是、当啲消防员要用水嚟到扑灭嗰啲火焰嘅时候咧，越系用水去扑灭，嗰啲嘅火就燃烧得越厉害啊！这个时候，呢位古巴嘅牧师就知道系上帝嘅审判临到，系上帝为佢嘅儿女为佢嘅教会征战。之后，上帝亦都带领呢一位古巴嘅牧师认识咗我哋现在嘅区监督 Curtis Peters 牧师。咁开始咧，继而就同宣道会开始合作，喺当地开拓咗直堂事工啦。感谢神喺2017年一年之内已经发展到有12个家庭教会嘅聚会点啦。系感谢上帝嘅恩典，系上帝嘅开路。嗱，呢个就系圣灵嘅工作，就系由禁食祷告带嚟嘅突破，系上帝为佢嘅教会征战。藉住祷告，神从天上释放那捆绑邪恶势力的大能，并且加力量和坚固他的工人，继续的拓展天国的国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见到，从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可以学校他那种凭着信心，找住上帝的应许祈祷，同埋以谦卑悔罪嘅态度嚟到上帝嘅面前。另外，我哋亦都要透过祷告嘅操练嚟到保持一个赤诚爱主嘅心，从而活出一个结果子嘅生命。有时更加要透过禁食祷告嚟到捆绑魔鬼嘅作为，从而喺真战中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但以理，重视我们祷告的生命，以致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神眷爱的儿女。